大家好，欢迎来到别任性，我是 Alex。 在这期播客开始之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场由我策划和主持的线下活动，活动主题为拥抱疼痛。疼痛是相随我们一生的体验，周而复始地造访我们，月经、分娩、伤病、心碎、离别。疼痛并不美好，但是提醒着我们生命经验的复杂。我们无法控制疼痛，很难压抑疼痛，但如果可以接受它，甚至拥抱它呢？这场活动由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简单心理、独立出版品牌一页以及读书内容聚合频道光明森林 Club 共同主办，也是由我策划的简单心理线下活动系列不简单客厅的第一次开张。4月23日，欢迎你成为不简单客厅的第一批客人，和我们一起讨论疼痛，并让它变为一个不那么疼痛的话题。4月23日，在活动现场，你将首先看到一部舞蹈剧，并在舞者的带领下学习如何主动摔到地上，然后听到一场真诚深入的对谈分享，由我与两位嘉宾探讨女性生存中复杂的疼痛体验和意义。两位嘉宾都是别人性的常客，包括你们很熟悉的郭师傅郭景红与来自多元家庭网络的阿烂。最后我们会有一次定制的冥想练习，用呼吸体会拥抱疼痛。另外这天刚好是读书日，你还会了解到一页出品的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和简单心理的2021-2022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活动地点是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的 Galley 剧场，拼写是 GALLI， 大家可以自行定位。活动的更多信息也会都出现在本期的 show notes 中。活动时间是4月23日下午2点到6点，线下报名限50人。对谈的部分将在简单心理的视频号、微博号、 APP 和光明森林 Club 的 B 站上进行直播。关于报名通道和直播信息，请看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期待你的到来，也期待你线上的关注。4月23日，让我们一起倾听和谈论疼痛，勇敢、脆弱并从容。这期节目是一期 solo， 我想回答两个粉丝的问题，借此聊一下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 sisterhood 姐妹情谊这个概念的一些伦理思考。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位粉丝说 Hi Alex， 我最近陷入了关于性暗示的迷思。想到这个是因为朋友圈里有一位女生总是发布一些传统语境里那种性暗示的高 P 图，然后这位女性又埋怨想要跟他产生亲密关系的男性总是奔着跟他上床的目的来跟他对话。虽然 only yes means yes， 但是他的很多言论、很多照片确实让我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主要还是他这个个人我们一直不太喜欢，经常以女性主义自称，但是最喜欢展现的朋友圈姿态却一直是男性凝视下的白幼瘦。所以我自己也感到疑惑，是不是由于我不喜欢他，所以对他有这样的观感，觉得他常常发布性暗示的照片，却还埋怨男性不怀好意，这样不妥。另外我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一点不太政治正确？首先呢，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反思性是挺好的。发问的这位朋友，他对朋友圈女生有这样一些负面看法，然后会自我审视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不太友好，所以呢，对于自己的负面判断本身也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他问，这样想这个朋友圈女生是不是不太政治正确？我明白这个朋友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想问的是，自己这样子想是不是有悖女权主义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伦理呢？他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投放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简体中文网络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无语的评论。虽然别人性的听众相信不会这样，但是在更外部的一个世界，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误读。有一些评论可能就会说，你看女权的政治正确就是这么虚伪， 你其实就是觉得对方是绿茶嘛，又不敢说。可能还有一类评论就是说，你看这就是女权主义宣扬的 sisterhood 女性团结，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说说漂亮话嘛，不漂亮的话不敢说罢了。其实呢，这些可能的误读正是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会做这样的误读或者评论的人没有理解的是，女权主义的伦理或者关于女性团结 sisterhood 的伦理，正是在这样的自我观察、发问和反思的过程中才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它不是关于你懂多少理论、多少道理，而是关于你如何做每一个微小的决定，如何在日常中实践女性主义，包括如何对待你朋友圈认识的某一个女生，如何看待她。所以呢，是对于女性主义在日常中的实践需要有足够的自观还有敏感度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发问的这位朋友听起来已经有一定的自我审视了，他非常警惕于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位朋友圈的女生是否有贬损性，是否不公正，但是自己还没有取得自洽。对于自己是不是该这样想，为什么不该这么想，或者是可以这样想，都还没有找到充分的道理能够合理化，所以可能自己觉得有一些知行不合一，所以会纠结。那么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面对类似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会怎么处理，以及想顺便说说我对于 sisterhood 姐妹情谊这个概念的看法。 sisterhood 在英文世界大概是近十年来随着 me too 标志着第四波女权主义的兴起，也得到了重新的更广的流通和复兴。在中文世界，我们也在过去的五年看到了类似的趋势。随着更多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唤醒，越来越多的女性会与姐妹相称。那姐妹这个有点复古的称呼，它凝聚着很多层的含义。首先从表层，它就传达着一种友好的情绪和意图。那这种友好的下面呢，又带着一种大家对于传统的雌竞式的女性关系有意识的抵抗，还有对女性团结的有意识的追求。而最内层，姐妹情谊对一些有足够性别意识的姐妹，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暗号，透露出彼此伙伴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伙伴呢？就是指共同抵抗父权压迫，反抗性别不公，争取平等的伙伴。所以更多的女性性别意识的提升，姐妹这个称呼的复兴和流通，与这些并行的新变化，就是我们也在有意识地重新看待和修正已有的一些女性内部关系的传统模板。发问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他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都被一些语言污染和限制着真正的样貌和可能。就比如绿茶这个词，它连带塑造出的整个女性关系就是一场争夺男性资源、比拼自己性吸引力等级的竞技。其中呢，还不乏一些所谓手段不光彩的虚伪的选手。而剩下的选手，剩下的女性看到这样的虚伪选手，就必须伸张正义得而诛之。绿茶好像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于女性关系的画面。而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都是对女性关系的不公正的塑造，而这样的话语在局限女性关系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夺走了我们建造更多样的更正向的女性关系的想象。那么这个发问的朋友，他很明显在拒绝这类污名的语言，拒绝这类的女性关系叙事。但是可能也因为现有的性别文化已有的局限，还没能够找到新的模板去理解或者处理和这个朋友圈女孩的关系。我先说一下我面对这个情况具体会怎么做好了。首先，我会和这位发问的朋友一样，避免套用现成的已经被污染的语言去形容这个朋友圈女孩。但同时我会想一想，她让我感到的不舒服和不快是来自哪里，根源是什么。在不喜欢和讨厌之间，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朋友圈有人说话会让我们不喜欢，但是不至于讨厌。而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的反应也会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不喜欢，但有的人就会极度讨厌。打个比方，一个人发朋友圈说自己给自己的狗染了毛，然后在朋友圈很得意的晒，看到的人呢，可能有的人觉得无感，有的人觉得不太好，但是会去好心提醒对方，告诉他你是不是不知道狗的皮肤其实不适合染发，容易过敏。而有的爱狗人士看到这个朋友圈，可能直接就火冒三丈，心里还会暗骂对方，觉得对方根本不关心狗的健康，只是为了自己爽，根本不配养狗等等。因为我们对一个事情关心和投入的程度不一样，而我们关心和投入的程度其实恰恰组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当一个人或者他做的事情让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这正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信号。当我们很讨厌一个人或者某种行为，这往往是因为这是我们极度不想成为的样子，但是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这是我们心中极度抵抗的但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也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成为，所以才非常极度的抵抗。那么来信的这位朋友对朋友圈女孩行为的不认可，比如说他的原话是，经常以女权主义自称，但是展现的性别气质却是符合男性审美的这种刻板印象的。但是这种不认可有可能是来自于来信的朋友他自己的自我要求，而他对朋友圈女孩表现出的状态的不喜欢、不欣赏、不认同，可能因为那正是自己心中最抗拒的自我形象。所以这个朋友圈的女孩的形象其实承载了我们的自我投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确接受这个解释，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坦然地面对自己对其他人的好恶情绪了。这种坦然并不是指我们就随意放任自己的好恶情绪，或者让自己随着这自己的情绪去行为，而是指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更有知觉和理解，然后以一种外在的视角去看待它、面对它。在我们能带着这种我的对这个人的情绪是我个人的身份人格的投射，是我自己的事儿，这种知觉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去调整这种负面的情绪。或者如果我们不想去调整它，或者没有准备好去调整它，我们至少也能够与之共存，同时将之与我们现实中的言行分离开。也就是说，可以去更好的管理和约束自己对对方的言行，至少不至于让自己对一个人的情感好恶产生对这个人实际的伤害。我们的确有权利有自己的情感好恶，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以此伤害别人。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底线，能够做到这种分离，即使你不能改变自己对他的情绪，但是至少保证自己能够不去伤害对方，其实这也就挺好的了。但是如果来信的朋友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他如果觉得自己对另外一个女性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是让他自己感觉不安或者有愧疚感，觉得自己不该去这样去看待另外一个女生，觉得这有悖女性主义者的原则，有悖女性团结，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拆解一下女性团结或者是姐妹情谊在现实中的实践中的复杂性。关于姐妹情谊 sisterhood 的这个概念，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批判性的见解。这个批判性不是说在批评女性情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指对于姐妹情谊的绝对性的一种批判性的扩容。比如说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去年刚刚去世的 Bell Hooks 就提出过，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语境下，姐妹情谊的定义其实是被资产阶级 白人女性统治者。他们的定义呢，就是姐妹情谊，就是基于全部女性对于父权压迫的共同反抗。简单的说，你是一个女人，我们就有共同的敌人双引号，因此我们成了姐妹双引号。但是事实上 Bell Hooks 指出，姐妹情谊往往是一些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白人女性压迫或者忽视其他女性具体诉求的情感话术。他们在以女性身份这一层共同点抹去其他各个维度的不同、差异性和等级性。其实在我们的简中语境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占据话语权的投机者一味地使用姐妹这个词来煽动情绪，或者是塑造一个虚假的情感共同体，并从中收割流量。而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姐妹情谊或女性团结，我们首先需要看清被女人这一个共同的身份隐藏的差异性，比如在阶级、经济水平、种族、性取向等等方面的不同，也比如在性别气质表达上的不同。什么样才是女人？哪些女人被看到，哪些女人不被看到？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做女人的方式？这些又都是由谁决定？又由谁获益最多呢？其实这里面都是权力关系，而这样的权力差异也正是女性团结的相反。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成为姐妹，并不是所有的女性的利益都能在姐妹团结、姐妹情谊这样的话语中被代表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姐妹情谊可能注定是一个迷思。但是我并不是在说我们不需要姐妹情谊，不需要女性团结，我们是非常需要的。只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你和我，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和个体，只因为我们拥有被父权压迫的共同的社会位置和经历，那我们就天然就是姐妹。虽然作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我们中的很多人的确拥有一些共同的第二性的经历和体验，而这样的作为女性的不公正的经验，正是女权主义组织和动员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共同性不能够消解或者掩盖掉同样显著的内部差异性。另外呢，当女性或者是所谓的姐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经历父权压迫，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身份认同。这就有点像好像是几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诉求的背景的部队，只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形成一个短暂的同盟。那么这样的同盟关系肯定不会长久，而且内部的利益分配也很难真的公平。最有能量、最能产生深远影响的运动，其实总是要来自我们自身的，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反面。这就是说，我们是什么，女人是什么，不应该被我们在反抗的东西来定义。那样的话，我们依然是被父权定义着，即使是作为父权的反抗者。我们是什么，女性是什么，应该是由我们在创造的东西来定义。那这样的定义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所以女性团结也不应该只是为了终止父权对女性的压迫而已，而是应该为了创造全新的关系。而这种全新的关系不是相对于父权的某种存在，更不是父权文化中关系结构的模仿，而是完全独立于父权话语的新的可能性。所以再一次重申，我们需要 sisterhood 姐妹情谊，也需要追求女性团结 solidarity。 但是我们如何培养真正有价值的女性关系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够止步于你和我都是女的，我们都面对同样的性别秩序不公正，所以我们就是姐妹了。不能止步于此，我们需要和彼此锻造真正属于我们的纽带。 女性情谊不能仅仅是基于我们对父权的共同的厌恶或者是反击，这样的同盟关系是无法制造女性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的，而且容易将我们过于受害者化，而且不利于我们的能动性和自我赋能。虽然在父权的压迫下，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有受害者或者认同受害者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不能是我们的全部，更不能是我们全部关系的身份基础。那么具体一点说，如何建立女性之间的连接呢？方式和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但首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关系，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和男人相对的关系中拿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与一个女性建立属于我们的连接，那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或者考虑的，大概不是去看她如何和男性交往，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观察一个人在两性关系中的选择，只是说这对于我们想建立的女性姐妹关系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其实男性友谊在这一点上就很有意思，大部分的男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兄弟难得不行而拒绝跟他做朋友。比如说一个男的对女性很糟糕，对伴侣也很渣，可能欺骗对方，有出轨行为，或者频繁的去购买性服务，但这个对于所谓的兄弟感情似乎往往不是硬伤，甚至男性一起进行这类的行为或者互相保守秘密是兄弟们增进感情的常见路径，就好像一种团建。就算是比较有道德洁癖的男性，如果碰上了这样的兄弟也顶多是不遇之平。如果他真的可能跟其他的男性友人抱怨说我看不惯这个某某人对待女人的方式，他可能还会被其他的男性嘲笑说他矫情。当然我举例不是说我们需要参考或者学习这种男性友情，我想指出的是呢，男性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性别的角度更容易拿自己当做本位，所以不会或者自己也觉得不必以如何和第二性相处的这个操守来要求和评判彼此，而这一点我们或许是可以参考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到本位上，要把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关系放到本位上，而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其实我承认女性在这一点上比男性看得清楚或者是有智慧，就是女性比男性更明白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所为，他对于异性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人格组成部分，是非常不应该被忽略的。但是呢，我现在可能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这一点，就是跟异性的交往模式选择这一点在我们和发展女性关系的这个价值序列上的优先级。比如如果是我们出于任何原因很想和某一个女性发展出关系，我们肯定首先要把她看作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她作为女性的身份以及作为女性她如何和男性交往这方面的选择对我们的关系是否重要，有多重要，这是我们可能需要时间和思考的，但它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它不是需要放在首位的。最后呢，说回发问的这位朋友，他对于朋友圈的这位女孩对于她的行为或者选择不认同，可能觉得对方并不是自己想发展出关系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能做到彼此不打扰也就不错，也并不是一定要像我刚才说的基于女性团结或者姐妹情谊这些原则努力跟对方发展出关系。我刚才说的只是适用于彼此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的这种情况。女性之间不是天然就是姐妹，也不必非要成为姐妹。但是对于这位发问的朋友， 在你能够面对自己对对方的不快情绪，甚至能把这一层分离出来之后，你对对方的感官或者是对他的态度没准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当他像你原话说的发性暗示的照片，同时埋怨男生的不怀好意，可能再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你会可以像刚才说到的看到狗被染毛还去好心提醒对方的人一样，不带感情色彩的提醒一下对方，同时对对方的回复也不做什么期待。这样子其实已经是在向 sisterhood 迈进的一个动作了，而且无论对方如何的回复你，你之后都可以感觉到无愧于心。就像 Bell Hooks 所说的，女性姐妹本身这个概念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姐妹情谊或者是 sisterhood 它是一个追求，而不是一个继承的成就，不是一个天然的状态。我们作为女性并不是天然的拥有 sisterhood， 在性别维度上被压迫的共同的位置也并不是 sisterhood 的某种身份认证。如果我们要得到 sisterhood 的姐妹情谊，或者是发展出这样的姐妹关系、女性关系，我们需要有意识的首先承认彼此的差异性，而且不是将自己的努力局限于性别的领域，而是看到性别、种族、阶级等等这些维度之间的交叉性。否则一个富二代女孩是永远不可能和一个厂妹真正建立起姐妹情谊的，也同样，那我们可能也永远不会理解那些性别气质表达方式跟我们迥然不同的女性是怎么想的，她们又为什么在以明显跟我们有差异的方式在理解女权主义。我们现在对姐妹的这个称呼的流行的使用里，或许最需要调整的地方就是在于对差异性的看待。女人首先是人，那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肯定会出现竞争，也会出现爱慕，会出现惺惺相惜，也会有鸡同鸭讲。没有任何理由去期待我们同为女人我们就会心灵相通或者价值观同频，但是我们作为女人又的确共享着第二性的位置和经历，我们之间的关系想象也在父权的性别文化中历史上被阉割了很多，所以我们的确有理由也有动力去有意识地重新塑造女性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有意识的塑造过程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称呼对方一声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姐妹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它不应该是意味着我肯定和你一样，或者你肯定和我一样，所以我才叫你姐妹。它应该传达的意思是，你和我可能是不一样的女人，但是我愿意去看见并且尊重这种不同。你可以是你，我可以是我，但我们仍然可以拥有一段属于我们的关系。团结最核心的基石，我认为并不是统一性，而恰恰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当我们的个人自主权和自由有所保障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发展出多样性。而当每个个体都能保全自己的主体性，都能够自我接受每个各自的不同，我们也就会更有意愿和能力对于与我们不同的他人发展出信任和支持。如果是在一个统一化的制服化的集体状态下，那个时候看似的团结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团结，因为那种所谓团结其实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方式，捍卫和自己一样的生存方式。而基于充分发展的差异性发展出的支持和连接才是更深厚的团结，因为这种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别人和我们一样才去捍卫别人，我们在支持、保护和捍卫的是别人与我们的不同。 Bell Hooks 也说过，女人不需要消除差异性才能感到团结，我们不需要拥有共同的压迫 才能为消除压迫去平等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们重新组织甚至发明姐妹情谊关系的关键配方。
春天风会笑，常来个声响，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
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这位粉丝提问说，有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自己身边的一个男生被曝光了，因为出轨，然后紧接着好几个女生都曝光说他骗女生钱以及造假学历等等。我所在的圈子很小，几乎一个城市的年轻人都互相认识，而且能够连接上。在那个男生被曝光之后，很多女生都是以Girls Help Girls 的形式一起支持，一起出现。但是因为圈子很小，人们在议论的时候反而是以最先的那个女生说起，即某某的男朋友出轨了她。然后这个女生也会在普通人的小圈子里出名双引号，同时出现一些对她的议论。所以我很纠结，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应该为了不让更多女生受害而曝光那个男的，还是应该为了不让这个女生被嚼舌根而不去曝光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会更简短一点，因为我的想法的基础，也就是关于 sisterhood 的一些想法，上面已经说完了。所以面对这个情况，道理是同上，就是发问的朋友和被议论的女生，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否可以变成独立于这个男生的关系的存在呢？我再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位粉丝的问题也提到，被议论的这个女孩总是被放置在被男友出轨这个语境里，这让发问的朋友本能的感觉到不舒服。原因就是这个女孩她的主体性被这样的话语隐去了，她的存在在这个表述里被跟这个男友的关系定义了。那对于这位被议论的女生，可能能够帮助到她的最根本的答案，正是需要来自她自己，因为这样子才能将她的主体性重新的写进叙事。所以呢，或许你可以去尝试联系她，问问她自己希望自己如何被讲述，大家什么样的议论，什么样的表达会让他感觉不舒服，不被尊重？他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个局面？他自己是想从大家的议论中隐身，还是希望自己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他又是否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事情更广传播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到他的身份和隐私呢？所以这些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女生互相商榷的，而且相信带着这样的真诚的动机，她能从这样的商榷中感得到尊重。而且发问的朋友提到，在这个 Girls Help Girls 的过程中，虽然好像女性在互相帮助，但是恰恰是这个被议论的女生，她自己好像没有被帮助到。那么她自己是否需要帮助？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一点好像在这个女性互助的过程中被忽略了，而且关键是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别人也不能替她决定。我想建议的具体行动的第二点，还是回到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在女性女孩们同仇敌忾的同时，希望大家的关系不要被一个共同对抗的客体，也就是这个男生局限。女性们之间彼此的支持和关怀 并不应该只在共享一个受害者的共同身份的时候才出现。然后表达形式呢，也不应该限于共同揭发一个男性行骗或者是施暴。这可能是一个起点，但是在这之后可以走向很多更远的地方，从一个情境式的偶然巩固成一个有意识的经营的必然，产生更有价值和厚度的连接。而慢慢的，男性的角色在这样的关系中，在其中也就变得不再重要。所以对于发问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试一试和这个被议论的女生去直接建立连接，无论是作为网友还是作为朋友，先把她当作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某男的前女友去认识她、了解她。也把一段本来是共同抵抗不公正的这样的一段关系，转化成一段共同创造美好的、更有建设性的关系。最终呢，你们这段关系将完全与这个出轨男无关，而是只属于你们两人。从中诞生的一切，比如说姐妹情谊，如果你们足够有缘分的话，那这种姐妹情谊也将只属于你们两人。我认为这是更深厚的一种女性互助 ,girls help girls。希望这样的答案对你有帮助。以上就是这期任性 solo 的所有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秋天红叶